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这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感谢主在今天早晨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一同来仰望你。特别在这个圣餐主日，当我们思想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时候，主啊，我们心存感恩，也带领我们也能回应主的恩、主的爱，让我们能够投入在一个信仰当中。也特别借着主的话、主的圣经，常常激励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更像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活更有圣徒的体统，也叫我们的一生能够更为主而活，为主所用。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就是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上个星期我们思考了大卫跟拔示巴的这个事件，所以每当我们看见一个属灵人跌倒的时候，特别像大卫这样一个亲近上帝的人，我们往往会以为这个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我们会以为那是一时不小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堕落总是有过程的，罪往往是慢慢渗透的，它是从一个小小的妥协开始的，从一次的轻忽，从一次的从容开始，一点一点侵蚀我们的心。它不会只是侵蚀那么一点点，它会腐化，它会扩散，它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大家有留意报纸，最近在联合早报有一则这样的新闻，一个做丈夫的人有一次在一个交友网站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开始的时候只相互传一些暧昧的信息，后来他们就相约出来开始见面交往，再后来就发生了关系。当失去新鲜感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讨论一些变态的事情，然后在这个女朋友的怂恿之下呢，他就开始拍他的孩子的不雅照，甚至后来侵犯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看见罪从来不是一下子就把人吞噬的，堕落是有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的，它是一点点累积，是一次一次妥协的结果。从大卫身上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警告，没有人能够对罪免疫。大卫在情欲上跌倒，不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在他少年气盛的时候，而是在他将近50岁的时候，在他跟从主多年以后，按照说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是一个最成熟、最有属灵的经历、最稳重的年龄。可是就在众人以为大卫是我们信仰的楷模的时候，他就失脚跌倒了。所以因此我们信主的年数久，从来不是一个防火墙，我们服侍的经历丰富，也不是一个免疫针，我们的属灵资历不会让我们对罪百毒不侵。所以大卫的堕落不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他在发生之前已经有警讯给我们看见了。所以大卫掉入罪的陷阱的第一步，其实是放纵对罪的警觉性。圣经说那时候以色列正在打仗，大卫呢却选择留在耶路撒冷，他原本应该在战场，但是他却选择站在阳台，他原本应该带领军队在前线征战，他却让别人去打。当时候我们知道大卫是一国之君，在王位大概有20年，他受百姓爱戴，他也受士兵有对他有很大的忠诚，当时候以色列国非常强盛，欣欣向荣，所以本来偶尔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呢，各位弟兄姐妹，属灵的麻痹往往就是从没事我可以休息一下开始。大卫可以暂时不打世上的仗，但是他却不能停下属灵的征战。可是当他放下兵器的时候，他也放下了灵性上的警惕，所以大卫不知不觉地让自己的眼目、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时间一步一步远离上帝的呼召。当一个人不再在灵性上松懈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慢慢地走进试探的陷阱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停止聚会、停止服侍、停止祷告、停止警醒的时候， 魔鬼就会在我们身边开始布阵。所以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都是军人。当我们说我们是军人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新加坡军队的军人，我们是上帝军队的军人。军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军人最大的危险不是打败战，军人最大的危险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无时无刻都在属灵的战场上，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圣经叫我们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知道大家常常有 到海外度假，我们常常去度假，这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信仰也度假。灵性的堕落往往不是从犯罪开始，而是从失去警觉性开始，这是一个长期心灵松懈的一个结果。第二，我们要知道大卫犯罪呢，也不是在那一个晚上跟八四八度过那一夜才开始的。大卫的问题的真正根源在哪里呢？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对付少年的私欲。圣经教导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在生命记当中，上帝已经清楚告诉当时以色列的君王，你们做王的人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不要多娶妻子，恐怕什么？恐怕你们的心偏斜。大卫知道吗？大卫知道，但是他偏偏娶了很多的妻子。根据圣经的记载，大卫有八个妻子有名字的，但是没有名字的可能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所以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在他的欲望上留下漏洞，这些未对付的软弱呢，后来在他大约五十岁的那个时候，那一年爆发了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少年的失意不是年轻人才有，他不是年龄的问题。一个人即使五十岁、六十岁，甚至八十岁、一百岁，如果心里面的欲望没有去对付，我们没有去克制它，不管什么年龄，我们仍然会陷在少年的私欲里面。所以大卫的失败不是在战场上，而是他从来没有对付里面的欲望。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在平日里对付罪，我们里面罪的根源，我们的生命，我们所建立的一切，有一天就会在试探来临的时候被整个罪连根拔起，就好像大卫这样，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惜，也是非常可悲的。第三个警报，不是上帝的提醒。当大卫看见八十八的时候，他问这个女人是谁。这个时候呢，其实上帝借着大卫的仆人提醒大卫，八十八是谁啊？圣经说，大卫的仆人告诉他说，八十八是以连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在表面上看来，这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汇报，但是事实上，这个仆人非常谨慎地加了几个非常关键的身份说明。这个仆人是在告诉大卫，大卫啊，你知道吗？这个女人她是别人的妻子，她的丈夫叫乌利亚。乌利亚是谁？乌利亚是你旗下的战士。还有八十八的父亲是谁？八十八的父亲叫以莲。以莲是谁？以莲是你的部下，他也是你的谋士亚西多福的儿子。所以换句话说，八十八呢是你的谋士亚西多福的孙女。所以里面很多的信息在里面，这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给大卫发出的属灵警钟。大卫听见吗？他听见了，但是他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堕落不是偶然发生的，这是一个过程。他先是放松这个属灵的警觉，离开属灵的战场，然后呢，他里面留下了那个罪的根，里面的情欲的问题，从以前到现在他不去处理。而后来神给他警告，给他提醒，他不回应，结果我们看见给他自己的人生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弟兄姐妹，神常常在我们跌倒之前发出警讯，发出警告。有些时候是 一节经文，有些时候是一个朋友或者属灵一个长辈的一句话，有些时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微小的声音给我们一丝不安在里面。所以神的提醒常常在我们左右，从未缺席。缺席的是什么？缺席的是我们聆听的耳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怎么对付罪恶呢？怎么对付罪恶？只有一个方式，逃。保罗提醒我们， 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罪的力量其实常常比我们想象的更大更大。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跟罪恶来周旋，我们是没有办法靠我们意志战胜罪恶的。如果我们尝试跟试探来周旋，一定会被他吞吃。圣经没有教我们要跟试探来搏斗，圣经教导我们什么？第一时间逃命，立刻离开，离开那个网站，离开那个不正当的关系，离开那个会犯罪的场合。就好像约瑟在被波提法的妻子诱惑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转身逃跑。所以大卫看见拔示巴的那一刻，其实他可以转身离开，但是呢，他就选择停留片刻，那个片刻最后导致他的人生陷入最黑暗的时刻。所以很多人跌倒，并不是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属灵，而是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能掌控，没有第一时间逃跑。所以在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乌利亚死了，然后拔示巴做了大卫的妻子，然后他们生了一个儿子。这个时候呢，大卫心里啊，可能暗暗松了一口气，以为事情终于过去了，好像一切都解决了。我们在读第二十七节前半段的时候，会误以为我们以为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从此呢，把大卫跟拔示巴过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但是并不是这样，你注意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所以大卫以为自己可以瞒天过海，但是他错了。人看不见的事，上帝都看见了。上帝没有沉默下去，神没有就此呢放过大卫。就在这个时候，神差派他的先知拿单去找大卫。所以我们读一读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们先读第一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四到六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拿单来到王宫里面，并没有直接指责大卫，而是讲了一个关于一个富人跟一个穷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说中大卫的心。为什么？大卫年少的时候牧过羊，当时因为家里穷，他们顾不起牧羊人，所以只要自己放羊，所以大卫懂得羊的珍贵。大卫也曾经被欺压过，他了解被欺压的痛苦，所以呢，当他听见拿单的这个故事之后，他怒气冲天，大义凛然，当下宣判，做这样的事的人该死，还有根据律法，这个人必须赔偿这个贫困人家四倍。但是没有想到，拿单这个时候说了一句话，深深刺入了大卫的心坎里面。什么话？在第七节那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见什么？这里谁的罪更大？这个富有的人家还是大卫呢？是大卫所犯的罪比那个富有的人的罪更大更严重。为什么？这个富有的人只是抢，只是拿了别人一只小羊羔，大卫做了什么？他夺取别人的妻子，破坏人家家庭，把人家的丈夫给杀了，是谋杀了。当时乌利亚死的时候，不是他一个人死，所有陪着乌利亚上前线的那些士兵，那些无辜的士兵一起陪葬。对，那一天有许多的人失去他们的丈夫，许多孩子失去他们的爸爸，许多父母失去了他们的儿子。所以大卫犯了更严重的罪，当时候一个最属灵的人做了最不属灵的事情。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上文下理，把经文解释的头头是道，能够贯穿全本圣经，把新约旧约全部连接起来，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哪个人是我，哪个人是你，我们没有读懂这段经文。所以约拿单这句话，我们读的时候不应该读成你就是那个人，应该读成什么？我就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没有听过一个动物照镜子的试验，有没有听过？曾经有一群研究者，他们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把很多动物抓来，在一些动物的身上，在他们的耳朵或者额头上点了一个点，放了一个颜色在那边，然后呢把它放在镜子面前，他就观察这些动物的反应。如果那个动物看见镜中的倒影的时候呢，他伸手去摸自己头额身上那个点啊，那一点颜色就表示他知道镜中的那个是他自己。所以有些动物是很聪明的，你猜猜哪些动物很聪明？猩猩啊，猴子、大象、乌鸦也是很聪明，他们能通过这个镜子的测试，他们知道镜子里面那个人是我。但是有些动物是傻瓜，谁呢？家里养的狗，你家里养的猫，他们看到镜子的倒影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会怒视他，会嚎叫，用爪子去找那个镜子里面的自己，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他们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把你放在镜子面前，我们会通过镜子试验吗？当然普通的镜子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把圣经放在我们面前，我们通得过这个试验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圣经罗列出各种各样我们人会陷入的罪恶里面，圣经也很真实的、很坦白裸露的把圣经人物所犯的各样罪过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写出来。如果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都是别人的罪、别人的问题，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没有通过这个镜子的试验。所以有时我们听见上帝的话，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哇，这篇讲到真的很好，但是很可惜，可惜什么？某某弟兄不在，某某姐妹不在。不过没关系，今天 WhatsApp 很方便，待会把那个 link 发给大家听一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是谁？我们是家里的猫跟狗，看不到镜子里面的自己。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读一读，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容易替别人照镜子，我们看见别人的罪，看见别人的问题，却看不见我们自己的里面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每一次圣经提到罪恶的时候，要警惕自己，那个人就是我。记得拿单这句话，你就是那个人。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读十二章的七到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请大家注意，大卫听了拿单的话之后有什么反应？你看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什么？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一句话 讲了一段话，大卫就悔改认罪，拿单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人，一句话就刺中要害。我都盼望我们每个传道人都有拿单这样的讲道的能力，一讲到大家都悔改认罪，一讲完到教会就大大复兴。其实这里拿单他在责备大卫，他也是在劝诫大卫，目的不是要打击大卫把他打下来，不是，他要唤醒他。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指责别人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唤醒一个人，劝诫一个人，叫人回转是非常非常艰难的。如果劝诫的话拿捏不好，很多时候我们讲出的话就变成定罪。拿单这里不是要定罪，他是要大卫回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要劝诫人，我们需要有智慧。怎么样的智慧呢？我们要知道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劝诫人时机一定要对。有些时候真理不是不能够说，关键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说。如果你翻到第十二章开始的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所以拿单不是自己要去见大卫的，是神要他去说话的时候他才去，神要他去说他才去说，他不是自己要去的，所以那个时机很重要。还有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些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就是适合指出问题的人。拿单去找大卫，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先知，这是他的职分，他当做的事情。而且拿单跟大卫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当初当大卫提出要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时候，第一个时间问的是谁？他去找拿单，他问拿单。所以拿单跟大卫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是大卫核心圈子里面的人，大卫所信任的人。所以劝诫人有些时候要讲职分，也要讲辈分，所以有些事情要留给传道人去做。有些时候一些长辈你看到有些困难，可能辈分的关系你不方便讲，有些人你可能关系跟他疏远，你也不方便讲，找一个跟他关系好的人去提醒他。所以有些时候适合的人选嘛很重要。第三，我们说话需要有智慧。这里拿单没有直接点出大卫的罪，他先讲一个故事。所以你要劝诫人，你要学会讲故事。他让大卫看见自己的问题，他没有指出大卫的困难。很多时候你越直接，人家就会越防备。所以智慧的劝诫是让人自己看见自己的问题，不是被你指出他的问题。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十三节，当大卫认罪之后，拿单说什么？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所以我们看见当大卫认罪回转的那一刻，就是赦免的开始，上帝拯救的开始，生命恢复的开始。刚才我们说了，神差派拿单不是要打击大卫，是要把他挽回，要提醒他，神不是要羞辱他，神是要拯救他。这件事之后，我们知道大卫写了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你打开圣经，开头是这样讲的，大卫跟拔示巴同事以后呢，先知拿单来见他，之后呢，他就写了这首诗，交给令长。这首诗篇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的悔改。悔改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说一句，主啊，我对不起，我错了，就轻描淡写过去了。真的悔改是我们的心被上帝的灵，被上帝的话给刺透，然后生命一点一滴的被神翻转过来的整个过程。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在大卫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真的悔改的人有四个非常清楚的记号。哪四个记号呢？第一个记号，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三节这里，大卫这么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不会找借口，他不会推卸责任。所以大卫没有说是拔示巴引诱我的，他也没有说我犯了天底下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他说什么？我知道我的罪。刚才十三节他说什么？我知道我得罪耶和华了。这是悔改的第一步，他没有掩饰，他没有自辩，他真心认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罪恶过犯，不管是人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处理，我们第一时间来到神的面前认罪处理。在上帝的面前，神不要我们解释，神要我们诚实。一个人越是防卫，就越是远离上帝的医治。 越是承认错误，就是越是靠近上帝的恩典。刚才我们读到大卫认罪之后，拿单对他说什么？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了。这是认罪的恩典。第二个记号，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有忧伤痛悔在里面。你看大卫说什么？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真正的痛悔一定有忧伤在里面，有懊悔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请想想我们最后一次跪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认罪悔改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照镜子了。为什么我们要天天洗澡？因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整天都会沾染污秽在身上嘛。所以因此呢，神要我们常常省察自己的作为，所以常常来到神面前求主洁净啊，我们悔改认罪，就好像每天要冲凉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信主久了之后，我们会有一种毛病，有一种病叫属灵优越感，有听过吗？什么是属灵优越感？我们以为自己比别人更属灵，我比别人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心态。我们没有谁比谁更好。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你看保罗写了这么多书信，上帝所重用的仆人，生命非常的好。你读他书信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发现保罗没有从来没有说我很好，我很好。我常常记得保罗说的这一句话：我是罪魁啊，罪人中我是罪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谁是罪魁？我们牧师传道都是罪魁，还有谁是罪魁？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罪魁。我们常常很怕别人说我们有罪，我们常常怕我们自己会破碎，但是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先破碎，不是觉得自己很好，神要我们觉得自己污秽，当人看到自己的肮脏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洗澡。所以很多时候神要我们在破碎中被重建。所以有一句话这么说，当一个人跪下的时候，在神面前跪下的时候，神就开始把他扶起来。真正生命的复兴从哪里开始？真正生命的复兴从破碎开始。这是第二个记号。第三个记号，大卫没有停留在认罪跟懊悔悔痛里面。你看大卫在祷告中里面他说什么？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席这样子祷告，有没有？就神给我们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看见大卫不只是求上帝赦免他的过去，他把他将来交在上帝的面前，他求上帝更新他的里面。他知道如果里面没有被更新，他会重新回到罪里面去，他会重新再跌倒。所以真正的悔改并不是感动流泪一阵子流几滴眼泪，真正的悔改是整个生命方向的转变。如果我们读圣经，你会发现悔改这个词，这个字的意思是改变心意，转换方向的意思，形容一个人原本走在罪恶的道路上，忽然停下脚步，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跑，本来是跑向罪恶的，但是呢却现在是跑向上帝，跑向公义。这个就是悔改，这是从里面到外面，然后方向彻底的改变。这是第三个记号。第四个记号，悔改不是一直叫我们沉浸在这个罪疚感里面。当一个人真的悔改的时候，他能够凭信心接受上帝的赦免，重新被更新，恢复跟上帝的喜乐，重新能够欢喜的跟从主。你看大卫怎么祷告，我们读一读诗篇这几节经文，一起来读：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再读一节经文：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注意到这几个字，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所以大卫在悔改的过程里面， 他不是一直停留在我多很糟糕，我很不配，我该死。我们看见悔改的尽头不是羞愧，悔改的尽头是喜乐，罪得赦免的喜乐。所以当我们被赦免，我们就能够重新唱歌，当我们被恢复，我们就能够再次重新服侍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大卫不是唯一一个需要悔改的人，我们说了每一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需要被上帝更新，我们都需要回转。无论过去我们多做过多少的错事，不管我们跌得多深，只要肯回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也能够再次为上帝所用，就像大卫这样。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当大卫回转之后，神并没有弃绝他，反而在破碎当中重新使用他，所以他写下诗篇51篇，这是一个悔改的典范，这是忏悔的诗歌，成为历代历史历代信徒悔改的榜样。还有我们也看见神继续使用他带领以色列国，保护上帝的百姓，甚至为建造圣殿准备物资材料。我们也看见神赐给他跟拔示巴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所罗门。这是个充满智慧的君王，被神捡起来为上帝建造圣殿。所以因此我们看见神没有因为大卫跌倒而收回对他的呼召。所以大卫的故事告诉我们，神所用的人不是一个从来不会跌倒的人，而是跌倒之后仍然会回头回到上帝面前的人。最后我们看14-15节，我们一起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最后拿单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宣告，虽然大卫的罪被赦免，但是呢却没有取消大卫犯罪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的公义是不会妥协的。神要大卫明白一件事情，罪可以被赦免，但是呢罪所带来的破坏却要留下痕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跟拔示巴孩子所生的孩子仍然要死，这是上帝的刑罚。不止如此，刚才我们读了10-11节的经文，上帝也宣告他的审判。注意这里，拿单告诉大卫，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然后我要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几年后拿单的预言应验了。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后来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他爱上 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有没有？他就设计谋把他玷污了。结果呢，这个他玛的胞兄，就大卫最爱的儿子亚沙龙，非常生气，他把暗嫩给杀了。后来亚沙龙自己因为背叛大卫，要夺取大卫的王位，结果呢，亚沙龙被大卫的将领耶亚给杀死。如果你读圣经里面又提到亚沙龙在背叛大卫的时候，他甚至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做什么？跟他父亲的妃嫔亲近。圣经说这么说，就应验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句话，我必在你面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再后来我们也看见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想要串谋王位夺权，然后被所罗门王给杀死。所以算下去，大卫一共有4个孩子死于非命，包括刚才提到的他跟拔示巴所生的那个孩子，他的妃嫔被玷污，他几次经历丧子之痛。所以他会为他的这个罪非常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罪恶开玩笑，更不要跟上帝开玩笑。神固然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罪的后果我们需要承担，罪不会没有后果的。所以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一，最可怕的罪恶可以发生在最好的圣徒的身上。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发生在大卫身上的事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今天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没有人对罪是有100%的免疫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常常为自己祷告， 为你的家人祷告，为教会的牧者传道祷告，叫我们不要掉入这样的陷阱里面。第二，没有任何的罪是大到上帝的恩典不能够赦免的，神可以赦免任何的罪，甚至是最可怕的罪。大卫的罪大吗？很大。我们说了，他不只是夺了别人的妻子，他谋杀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说谎话，在暗地里做很多这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但是他回头，神赦免。我们知道希特勒在二战的时候杀了600多万犹太人，如果希特勒临死之前他悔改认罪，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要看到希特勒。犹大出卖耶稣，如果犹大他不是去吊死，他是悔改认罪，神会赦免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今天我们做了什么，不要陷入绝望自责的一个境地里面，只要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及时回转，神会赦免我们。所以第三，关键是不要拖延悔改的时刻，越早处理罪的问题，我们就越早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说了，我们都可能跌倒，但是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神能够重新的建立我们，恢复关系。第四，记得神用的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愿意被他修复的人。人是看人的失败，但是神是看人的回头；人是看人的跌倒，但是神看的是人愿不愿意重来。就像大卫这样，大卫的故事没有在失败中结束，他悔改后神仍然使用他。在上帝的手中，认罪的人能被恢复，破碎的人能够被神再次的来使用。所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在这个圣诞主日，我们感谢你恩典的拣选，叫我们在基督里领受各样的丰盛。我们要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脆弱的同时，也看见主你的恩典跟怜悯。虽然有些时候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也会跌倒，但是求主引导帮助我们，晓得及时回到主的面前，也求主赐下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在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叫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听见真理，更是懂得活出真理。把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恩待，愿主扶持，愿主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